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加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呢，在2019年10月5号落成开光，多少人翘首以盼、呕心沥血，多少人慷慨解囊、祈福祷告，终得诸佛菩萨加持。加国五台山大雄宝殿的落成，建造了适应北美新时代、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弘法中心，初步完成了两代高僧孜孜以求的梦想。这是加拿大佛教史上的一座丰碑。加拿大佛教会战山精舍于2019年10月5号举办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落成、佛像开光的大型庆典活动。那么今天啊，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了战山精舍住持，也是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大和尚，来对加拿大五台山的建设历程做一个回顾。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知道加国五台山整个的建造工程呢是历尽艰辛啊，您在这边呢，不如首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整个工程的概况。
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战山精舍当时呢买了这个五台山这个地点也是一个奇迹。我们长老常常讲呢，就是作为一个寺庙啊，那么都有天龙八部守护者，那么我们长老好多年前他就买了一块地，那么买了以后呢，他就放在那边，他相信有一天会有有缘的人啊来把这个地方把它发展起来。那我跟我们的长老呢，这种关系也是很特别。第一呢，就是我们战山的三位开山长老，星空长老、乐度长老、崇祥长老，他们三位非常的慈悲，在2003年把这个天台中的法脉啊传授给我。三个人传一个，这个是在佛教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一大特色。那么另外一个殊胜因缘呢，就是我们信公长老跟崇祥长老，他们是1967年从香港到加拿大来，那我是1967年出生。那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毕业以后，读了大学读了硕士毕业以后，那么三位师父呢正好他们也想他们这边的这个几个道场也建的也差不多了，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年纪都大了，希望是有年轻人来接班，把佛教继续的发扬光大。那我是2004年到这边来当主持，然后2005年呢就跟三位长老在商量，就是我们加拿大这个佛教将来应该要怎么样去推广。后来我们四个人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把我们中不但要弘扬佛法，同时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这边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就想了在这边要以这个四大名山作为平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佛教的慈悲精神来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从2005年呢就开始策划，就是准备要怎么样来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所以我们就开始策划建四大名山。那么四大名山呢，我们只有一块地呀、那么还不够啊，所以呢，我们就再去买地。我们去看了好几个地方，但是都不合适，因为你要做一个佛教名山的一个寺庙啊，它的这个风水啊、地理位置啊、方向啊、它的空间啊都要考量到的。后来我们看了好多地方，十几个地方，然后呢就筛选的三个地方，觉得这三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很适合的，所以呢就合起来跟原来那一块地，总共就是四块地的，就命名为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还有九华山啊。那么这四块地呢，它不是在合在一起的，但是呢也不具体弘扬，每一块地呢相隔 大概15分钟。那么整4块地全部合起来是1350英亩地，大约我们中国亩大概是9000亩左右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这策划，就是我们4个名山，第一个名山要从哪一个名山开始。后来我跟三位这个长老就商量了，就是以5台山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4大名山，中国的5台山是历史最悠久的，还有呢4大菩萨里面，5台山是文殊大智文殊舍利菩萨，是代表大智慧。所以呢，我们就从加拿大的5台山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跟我讲，他说师父，好多人都不知道文殊舍利菩萨是谁。你如果说降普陀山观音菩萨，好多人就知道了，那么你筹款就容易了。那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这个因为我们要按照中国的4大名山这种文化来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4大名山的历史，包括佛教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智慧是第一，有了智慧其他的就比较容易了。这就是我们4大名山先建加个5台山的原因。当时呢在这个土地啊，因为买来以后你要做寺庙，你还要去改这个用途，使用用途。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要全部加起来好多的相关的文件，要36份文件。也就是说你要得到政府的这个审批，里面包括呢考古的，包括呢5台山里面的树啊、动物啊、水源啊，方方面面，你要他同意可以，你才可以讲。那么到最后，虽然呢拖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终于得到这个 building permit， 可以建这个5台山的大雄宝殿。所以这个是非常来之不易啊。所以我记得呢是2011年，我们得到他们当地政府的这个 building permit 建这5台山。所以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发起筹建加个5台山的这个活动啊，就是从2011年开始一个奠基大典。那么最重要核心部分呢，就是加个5台山的大雄宝殿。那么讲到这个大雄宝殿呢，我当时也是在想，我要用什么风格？因为这个寺庙的大雄宝殿有明清风格，有宋朝的风格，有唐朝的风格。那我就想着常常讲，哎，我们在国外常常会看到唐人街，人们叫我们唐人啊，那么我们应该要建一座唐朝建筑风格。第一方面呢，就是展示我们唐朝的盛唐在世的这种气势。因为呢在东南亚，特别是在韩国、日本，他们的好多的文化啊、建筑啊，包括佛教啊，都是受到这个唐朝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建那个唐朝的建筑的风格。后来呢我们就选定了这个一个寺庙来做一个模板，就是仿照中国山西5台山福光寺东大殿建造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山西5台山大福光寺东大殿是由1937年连思成他发现的，他跟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同事到了那边去考古，考了1个多月，证明了这个是唯一中国唐朝的漆开疆的木结构的这个建筑物。所以我们在中国要想了解这个古建筑，山西5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这个都是要去研究的，要去了解的。它也漆开疆佛教的殿堂。那么这个大雄宝殿呢，全部都是用木结构的，不用一丁一毛，完美的展现了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表现出极高的匠人的工艺啊。因为呢那种建筑呢，我们在加拿大是找不到工人的，一定要到中国去找这个古建筑工人。那么中国古建筑不是凡做古建筑他就会懂的，就是要懂得做唐朝的古建筑的人才能把它建起来。那我们从这个2011年得到这个 building permit， 那么开始建造，经过8年的时间。那么这8年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四众弟子，大家都是非常的卖命，出钱出力 当义工帮忙去募款，包括我个人也是常常要到国外去，到别的地方去做公关，去推广，去募款。所以我们当天开馆的时候有好多信徒啊，都激动的流眼泪啊，就是感受到这个加购五台山这个大雄宝殿今天落成啊，来之不易啊，是非常的艰难的，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么我们大家最后的结论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都是佛光普照。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在北美把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物古建筑把它建起来，唯有因为有佛光普照，有佛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终于把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把一座唐朝的1000多年的古文化耸立在我们北美，所以是大家都很惊喜啊。所以呢，加购五台山的仿唐的这个大雄宝殿是在2019年10月份竣工啊。那我们在这个5号啊，举行一个对外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开馆大典。那么这个五台山建成以后啊，它不仅是一座寺庙，是给信徒去礼拜，它将来是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对加拿大的不管是宗教啊、文化啊、经济啊以及慈善事业，一定会做出重大的贡献。
五台山，去过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有山有水有灵性，可谓灵山秀水。那么其实接下来啊，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几件菩萨救人示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个灵泉湖吧，大一大和尚。
讲到五台山的这个建造过程当中呢，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冥冥当中啊，都是有佛菩萨的感应。如果没有佛菩萨感应的话呢，真的这个五台山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你刚才讲到这个灵泉湖，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当初呢，信空长老希望五台山呢有山有水，那是最殊胜的，所以呢我呢就想办法希望能达到长老一个愿望。我在里面山上去走来走去，哎，发现有个地方是潮湿的地方，我就跟一个意大利的工人叫 Peter， 我说你帮我呢挖一个莲花池。后来这个 Peter 呢开了一个挖土机在里面挖，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钱呢，那时候人家问我说15年建五台山多少钱，我说呢我现在呢我手上有60万，但是50万是买这个4大名山的贷款，那么真正启动资金就10万块钱。当时的情况呢没有很多钱，所以呢我们就是有多少钱我们就做多少事情，所以当时呢就只雇他一个人在那边挖。那么他在挖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人叫他 stop， 他就感觉到很神奇很奇怪啊，在这荒山野地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施工，怎么会有声音呢？他就很好奇，就下车来看看。哦，他一下车啊，就发现大铲车的前面呢是沼泽地带啊，如果没有听到 stop 的话呢，他继续往前面挖的话呢，那么这个铲子就会陷入到沼泽地里面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个 Peter 这个事后啊就告诉我，他说师父啊，他说我虽然呢不是信佛的，但是呢我感受到你们这边的五台山菩萨很灵啊，他说我一个要求，可不可以把这个五台山这个灵泉湖周围啊供一神佛像来感谢佛菩萨救我今天的这个危险。后来我在想呢，我想要供什么样的菩萨呢？哎，突然之间我们现在发愿建4大名山，我们就建这个4大菩萨就好了。所以现在你们到五台山灵泉湖去看，就会看到这个看到观音菩萨啦、地藏王菩萨啦，这个就是我当时答应的这个工人，他这个工人得到佛菩萨的这个感应，免遭一难。所以呢每次我当然去看看这个菩萨以后，就想到佛菩萨真是不可思议。
那大家呢，只要去到五台山呢，一进大门呢，就会看到啊，非常和蔼可亲的弥勒菩萨哈、啊，高高的，高13米啊。那关于这个弥勒菩萨，也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哦。
是的，这个弥勒菩萨呢，说起来也是很神奇，很神奇的，就是你不敢相信的，好多因缘是冥冥当中呢，都是佛菩萨的一个安排。因为呢，我在这个当时呢要规划这个五台山啊，因为他那边也没有路，所以呢就我要自己要从这个山头跑到另外山头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完以后呢真的是累了，然后就回家了，自己开车回到站上。回到站上以后呢，就好像似梦非梦的，忽然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啊，说菩萨有好多尊呢、啊，为何只见四大菩萨，弥勒何在啊？哎，我这时候呢，在梦境里面隐约的就出现了一种这个弥勒佛的样貌，就被惊醒了。突然想到说，对呀、啊，通常寺院呢，或是我们佛教名山中，除了这个四大菩萨，每一个庙一进门都有一个弥勒菩萨。我自己呢，竟然呢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建的五台山都没有弥勒菩萨，那怎么行啊？当下就发心要建造一尊大的弥勒菩萨。当时呢的情况啊，是根本是没有能力和资金去建造一尊大的弥勒菩萨。五台山是一个长期规划的工程项目，佛像又不能建造的太小，正处于这个一筹莫展的时候啊，那么第二天有一位啊移民加拿大的香港的一位这个善心人士啊，他到寺庙来，那我就将想要建这个弥勒菩萨的心愿就告诉了这位居士，那么又带这个居士到五台山呢去看了一下。那么这位居士呢就告诉我，他师父你去规划一下，看最终大弥勒佛要建多高，要多少钱。后来我就第二天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带他到现场看，然后我就告诉他要供在什么地方，然后就请了一位这个预算的这个专家算大概带多少钱，他说100多万加币。那么这位大居士很发心，他的师傅没关系的，这个钱由我来发心来捐献。那么这时候我们有居士来帮忙了嘛，我就想办法要把它建起来。建起来呢，他这个承建方呢拿了好多照片给我看，我都不满意。后来他就在公司里面再找，突然之间有一个客人到公司来，他说老板你在忙什么、啊、他说我要找一张弥勒佛的照片给达义师父建五台山的弥勒佛。他说你不用找了，他说我家里面有一尊非常庄严的弥勒佛，在好多年前人家送给我的，这尊佛像呢非常非常有灵气。他说我一家人呢不是佛教徒，但是呢我们每一家人看到这种弥勒佛呢都非常的欢喜。后来呢我去看以后，确实这种佛像呢它是明朝的一个铜佛像，看以后特别欢喜，然后就拍照录像，然后就寄到中国大陆的工厂去，照这个比例来建造的。所以你现在去加拿大五台山呢看这种13米的弥勒佛，你跟中国的普通的这个寺庙弥勒佛它不一样，非常的慈祥自在，神态啊你越看越庄严。光光这个头啊就是27吨重，这个头的这个宽度是2.7米降宽。所以当时我们在中国一直都看它在建造嘛，去了大概6-7次，从它放焰到去取这个石头，去找到这个矿山的石头，然后呢去把它慢慢做起来。所以呢回顾这段时间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那时候到中国到这个福建乡下的地方去寻找这个师傅来做这个石头，那个环境啊，连吃要去吃素的话要找一个小时才能够有东西吃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就是整个这个我们在建工过程当中呢也是很不容易，我们要精益求精，他们做的不满意我们就告诉他这个不可以，你一定要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国家级的大师 帮忙来修改。后来那个这个厂方的老板也很配合，他就找了一位国家级的专门做弥勒佛的大师来修改。所以呢，我感觉到很满意的，就是我们在五台山这种弥勒佛都是很值得，也是一种很珍贵的艺术品，展现在加拿大五台山。
听您这么讲了哈，我更加的感受到，怪不得这个弥勒菩萨与众不同呢，看着他那么的庄严，那么的神圣，那么的憨态可掬，一看到他，一进到山门之后，看到他之后呢，心境一下子就好起来了。原来这当中呢，有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过啊。那么我听说还有一个关于菩萨显灵，有一棵灵树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是的，因为我们五台山的这个感应的故事啊很多很多。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应故事呢，就是菩萨显灵啊，这个树神救人的故事。我们五台山呢，在开始筹建后啊，就陆续有许多的货柜啊，从不同的国家和区域送达到五台山的工地。那么2012年呢，为了要保证工地安全，我就特别找了一位我们湛山的居士啊，就住在这个山上，所以呢每天定时的开门关门。另外一个工作呢，就告诉他要常常就巡视山上的情况，并交代他呢每天呢在菩萨圣像前呢要上香礼拜。这个是我当时告诉这个居士，我说你到上面去呢，不仅仅看山门，还要去巡山，还有每天你都要到菩萨像前面呢去上香去礼拜。那么作为居士呢也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居士呢也在湛山精舍皈依啊受戒啊，那我给他的这个法名呢就是人性，希望他能够证悟到空性。说来也是有一点意思，我作为皈依弟子呢，他家里面呢就叫姓吴，湛山的居士们呢从来都不敢去称呼啊他为吴人性，因为这个音听起来好像不大好嘛，叫吴人性。我是亲切的就称呼他为这个人性师兄。那么2012年冬天有一天呢，接近了伏旦，临时车道的这个路面啊仍可以行车走动，天气不好，这个能见度呢很低，他如同往常就驾车做当日最后的一次巡山。那么沿着这个大殿建筑工地啊左侧向上到我们加拿大五台山的这个山顶，我们叫菩萨顶。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雾气啊变大，即使开着车呢，这个车灯呢也没办法清楚的看到路面，他唯有呢依靠记忆就开到山顶上那个文殊苏利菩萨铜像的前面。那么他需要90度的这个右转，再从另外一侧下山。这个时候呢，这个车辆突然之间没有了这个刹车，这位弟子呢他就深感危险了，我便感觉到有这个声音啊，车辆呢仿佛呢被什么东西挡了下来。他下车一看，哦，吓了一跳，发现呢眼前呢数米便是山崖，这个如果说呢不小心再往后面的话呢，那么就会车子就危险，就翻下去了。因为呢他这个正好是在大殿工地背后的山上，非常的危险。幸好当时呢这个车辆停住，我未冲下去。第二天早晨呢，他以这个原路上山，寻到同一个位置啊，就发现有一棵大树横卧在地上。这个时候呢，才明白到，哦，这个都是菩萨的感应啊。如果说没有这棵大树横卧在地上的话呢，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劫难。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感应故事，在五台山呢都常常都会听到这种员工讲述到每一个人得到感应的故事。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心诚则灵啊。我们在五台山大家出钱的出力的当义工呢，都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
是啊，五台山自开山以来的确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感应故事，诸佛菩萨频频显示，让我们家国大众呢也升起了信心。那么师父啊，我在这儿想请问您，虽然呢家国佛教五台山已经是大雄宝殿开光了啊，那我们作为信众或者呢说想去那边了解一下的话，随时我们都可以去进山吗？随时都可以去朝拜吗？
我们加个五台山访谈大雄宝殿，虽然呢落成开光了，但是呢在大雄宝殿的夹层跟地层大概有40000平方尺这个空间啊，我们现在还在装修，在那边还有工程，还有做那个化粪池啊、排水沟啊相关的工程，所以现在呢是这个政府啊他们是不允许我们进去的，因为这里面有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因为加拿大天气现在冬天呢，现在工程又停下来了，要到明年的这个5月份才开工，我相信呢起码要4个月时间，大概9月份10月份我们才可以正式的向外开放。但是呢明年呢我们会有几次活动会向政府特别申请，我们有一个明年有一个复生法会三步一拜，另外呢一个就是纪念开光周年的纪念，所以如果说想要明年要到五台山去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湛山香油台询问。
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的捐助和支持，你们的捐助和支持是加过五台山的动力和增上缘，千秋大业功德无量，在此呢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众生救苦救难，度尽苦。